感谢主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天父真神施恩祝福我们大家。虽然有一点冷，不过大家还是内心很温暖，聚集在这边一起来敬拜神。那晚上进入聚会的第一个阶段，一起来读圣经。我们就按照教会的读经进度来读《历代志下》第七章。《历代志下》第七章，旧约圣经543面，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啊，预备起。所罗门祈祷已毕，就有火从天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因耶和华的荣光充耶和华殿，所以祭司不能进殿。那火降下，耶和华的荣光在殿上的时候，以色列众人看见，就在铺石地俯伏叩拜，称谢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王和众民在耶和华面前献祭。所罗门王用牛22000，羊12000献祭。这样，王和众民为神的殿行奉献之礼。祭司肃立，各供其职。利未人也拿着耶和华的荣子，是大卫王造出来，借着利未人送赞耶和华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祭司在众人面前吹号，以色列人多站立。所罗门因他所造的铜坛容不下祭素祭和脂油，便将耶和华殿前院子当中分别为圣，在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生的脂油。那时所罗门和以色列众人，就是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聚集成为大会，守节7日。第8日受立严肃会，行奉献坛的礼7日，守节7日。7日23日，王遣散众民，他们因见耶和华向大卫和所罗门以他民以色列所施的恩惠，就多心中喜乐，各乖各家去了。阿门。来进行我们的第二个阶段，就是谈晚上的主题，仰望主耶稣。仰望主耶稣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我们从新的圣经可以看到传道人保罗在他的侍奉神的生涯里头，他认识了，他就定下他的标杆。所以从腓立比书的三章7节以后，我们就看到保罗他真的立下了他的标杆，就往标杆直跑。然后呢，他把一切看为粪土。可见保罗他仰望耶稣基督以后对他人生的改变。所以可见我们每个人能够来仰望主耶稣，对我们信仰的生活都有极大的好处，也带来极大的改变。所以我们在信仰生活上，你不能不仰望基督。不过说真的，人内心啊，思想很多，头脑太好，所以有时候想到金钱啊，想到我什么功课没有做好了，想到我什么事情还没完成，想了一大堆，就是人头脑太好，想了太多。但是他却竟然缺乏了仰望主耶稣。我想这是我们应该要向主耶稣的肉身的兄弟犹大他所说的。所以晚上我们要根据犹大他所说的这些话， 成为我们学习的重点。我们一起来读啊，一起来看哈，那个犹大书，犹大书的21节，犹大书的21节，我们来啊，从21节来看到23节，新约354面，21节，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救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来怜悯他们，连那些被情欲玷污的衣服的也当厌恶。这是从主耶稣的肉身兄弟犹大他自己所写的话，所以从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犹大他自从认识耶稣，回归耶稣，追随耶稣，敬拜耶稣以后，他对他的人生极大的改变。因为他知道耶稣真的是道成肉身来的，所以他就对他的人生抱着很勇敢的心。虽然当时的社会环境有极大的诱惑，有极大的这种骚扰，我之前有讲过哈，就是有那个诺斯底文学的学潮的一种影响，我也说到，也就是一种哲学思想带来的影响。其实这些都是人的学术学说。可是当时犹大他看到这些学术不能让人来带来得救啊，因为这是人的学说，不是神拯救的道理。因为他知道耶稣基督的道理才能够带给人的拯救。可是犹大感觉很奇�怪，耶稣在30-40年之前为了要拯救世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流失的宝血，所献上他宝贵的生命，那个时候是轰轰烈烈的。可是经过40年之后，竟然人把他忘了，所以这个时候犹大他不讲不行，不然推动不行，因为那个时候假道太充数了，假信徒、假先知太丰富了，把耶稣基督的得救福音要把它盖过，所以犹大不讲不行。所以今天呢，他站在这个节骨眼上面，他就站出来勇敢的讲，所以推动说，你们看到有些人是软弱的啦，你们也要怜悯他们啦，甚至有些人存着疑心的啦，你们一样要怜悯他们啦，甚至有些人从火中，你要把他搭救出来啦。甚至有些人是惧怕心里，你们仍然要怜悯他们。就是当时有些人呢、内心是存着这样的不够坚强、没有刚强壮胆的心，所以受到环境的影响，就不敢站在耶稣基督的真道上面。所以这个时候犹大他才勉励，所以里面呢、要追求耶稣基督的福音啊，直到永生啊！所以你看到这些不管软弱的啦，或者是有惧怕的人，你们都要怜悯他们。意思说了，应该不要定他们的罪啊，应该有让他们有悔改的空间呐。所以今天呢，我们从不管是疑惑的人啊，或者是面对这些。假基督徒的了，假信徒、假道的，你们还是要勇敢的站出来，为真道来争辩，甚至呢，要有刚强的心来为真道来守住，甚至不要因着他们是处在这种火中啊，你们仍然要抱着抢救出来的心来抢救他们。不过有一件事情。那个被情欲玷污的衣服，你们要分别为圣，这是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所以，像犹大在这边讲述的， 都告诉我们要记住仰望主耶稣。刚才我讲过，今天我们在生活上，你不管多忙碌，你不管有多大的诱惑影响，你一定无论如何要仰望主耶稣。不要因着世上的这些财富或者是邪术来影响你跟主耶稣的关系。所以从犹大他所告诉我们的，真的我们不能提醒我们自己是不行的。因为有时候如果我们稍不小心呢、真的被诱惑被影响，那如果这样的话怎么去知道永生呢？变成永生离我们太遥远的，也许严重的话没有机会。所以犹大恐怕后来信耶稣的人不知道这种严重性，他才在这里呼吁我们大家。就好比今天的教会一直不断的呼吁要来聚会，要来读经，要来多祷告，这些真怕我们因着被迷惑了，所以在教会讲台一直不断的劝勉我们大家要分别为圣，就是这样。所以呢，今天我们从犹大他所告诉我们的这些话，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主耶稣到底在犹大的心目中有哪些值得仰望的呢？换个角度，也等于是今天我们站在信仰的道路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到底有哪方面值得我们仰望。为什么犹大已经离开主耶稣已经大概有40年了，也等于是说耶稣基督为了我们世人来拯救已经被定死，经过40年之后的事情了。那这个时候犹大才呼吁大家一定要仰望主耶稣。犹大他知道他的肉身兄弟耶稣基督他真是道成肉身，他整个过程都看得一清二楚，甚至看到他所行的神迹很多很多不计其数。所以犹大对耶稣基督认识很深，而问题现在后来信耶稣的人有看过吗？没有看过。今天我们有看过吗？我们也没有看过耶稣基督啊。不过呢，我们如果你有灵修或者主耶稣要让你看到，允许主就借着某个机会显现让你看了。所以有信徒见证说他看到被那个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哦，那个苦行，甚至整个头都流血，甚至被鞭打这个过程。所以我们的信徒在异象中都看过啊，但是有一些只有听见证没有看过。以我个人来讲，我也没有看过，不过我只有看过耶稣基督他的爱临到我们家。所以今天如果不是主耶稣的爱临到我们家，说真的我也不可能信耶稣，我也不可能来当传道。为什么？因为我家住在北港，新港出生，北港长大，那个时候拜拜偶像最兴盛的地方啊。所以我在读高中的时候，我同学都是拜拜的，家里都在雕刻偶像的。所以有时候同学就来来来去我家坐，就他去他家坐，哇，大尊小尊一大堆啊。你看同学的家都在雕刻偶像啊。可是因为我出生3天我就受洗了，所以我知道这个是偶像嘛，这个哪里是神。所以有时候跟同学就起了一些辩论争执争辩，就像那个犹大讲的要争辩。可是说真的，那个他们家雕刻偶像，你跟人争辩什么东西啊，没有用。但是犹大他本身已经看过耶稣基督，也等于是今天我们已经尝过神天恩的滋味的人，我们都知道 神太奇妙，太伟大，太有权柄，太有能力了。所以有看过神的作为的人，很肯定我们的信仰。啊，问题呢？我们从听了道理啊，就来信耶稣了，就来受洗了。啊，这种什么神迹奇事，我们都没有看过。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小心。那哪里值得我们去仰望主耶稣呢？也就是说，主耶稣有哪方面值得我们仰望？就是我们晚上要利用几点来做谈论。当然我没有看过，不过我们可以从圣经来提出来，借由圣经所说的，我把它提出来，然后大家一起来仰望耶稣基督。首先我要带大家来看的，仰望耶稣基督他的慈爱。耶稣基督有慈爱吗？有，他很慈爱，很慈悲的。不过呢，耶稣基督所出生的是在新约时代。若生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我们更可以来见证耶稣基督他就是真神。那在旧约时代呢，可以看到吗？旧约时代看不到，除非神借着他的使者来显现，除非神亲自用他的权柄能力来彰显他的神迹见证，才让你看到。问题，如果没有神的允许让你特别看到，你见了神的面，你会被神击杀。为什么会击杀？因为你是罪人，罪人不能见神的面呢，就是这样。所以今天感谢神，我们也因着神的爱赦免我们的罪，所以神的灵内住在我们的内心，这就是神的慈爱。所以今天如果不是神的慈爱，你何德何能？你会走到真耶稣教会吗？这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你一看到这个真耶稣教会人怎么没有那么多啊，来到真耶稣教会穿的人，那个来的穿的人也不是这么很高级的，来了真耶稣教会开的车子也不是很高级嘛，好像没有特别的地方嘛。有一些人就是用这种眼光来看真耶稣教会的信徒，看真耶稣教会的会堂盖得不漂亮不堂皇。我从小信耶稣啊，过去的我们的教会的会堂啊，真的不能看啊，比牛槽牛圈啊还要窝囊，还要脏啊，窝噜噜啦，草那个草房盖的啦。可是里头就是充满神的神的奇事，很奇怪哎。因为神的作为，神的慈爱。我们先来看一下旧约时代神借着摩西啊，他来讲述神有神的慈爱。民数记的十四章，民数记十四章十八节，民数记十四章的十八节，旧约181面十八节。耶和华不轻易发怒，便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极止，直到三世代。我们所看的就是摩西啊，他在叙述神他的伟大。哪里伟大？慈爱，丰盛的慈爱，丰盛的慈爱，甚至有赦免人的罪，甚至他很公义。所以在十九节又说，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摩西他对神的认识很深，因为摩西之前对神没有很确定，没有很肯定，所以一直在拖延啊。后来神就牢牢地抓住摩西啊，让摩西去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所以整个过程摩西对神了解特别深啊。这就是摩西 见证神的慈爱，也就是当人还没有看到神的真正的慈爱的那一面的时候，摩西就来见证。当然在新约时代可以很清楚看到耶稣基督的慈爱啊，因为他到处医治病人啊，帮助人的困苦啊，让他们得到医治啊，不管是肉体不管是心灵，主耶稣本着慈爱的心来帮助他们。所以在诗篇的36篇的第5节这里说啊，说耶和华你的慈爱你的慈爱上及诸天的，你的信实达到穹苍。这是诗篇36篇第5节作诗的人他所叙述的神的慈爱啊。所以我们仰望耶稣基督他的慈爱。我来谈第二个，仰望主耶稣基督的谦卑。主耶稣有什么谦卑呢？主耶稣他在讲到的时候，他就讲到他的谦卑跟柔和了。所以在马太福音的11章啊，马太福音的11章的29节，这里是主耶稣他亲自向他的门徒向众人诉说：“我心里如何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主耶稣在这里很详细来讲述他的内心如何跟谦卑，没有错啊，主耶稣内心真的很如何又谦卑啊。所以他看到人病痛，主耶稣就医治他。他行第一次神迹的时候在迦拿，他原本不管这个了，不管这件迦拿变酒变水变酒的事情了，但是后来他也出于他的谦卑跟怜悯了，所以就在在当场就把那个石缸里头的酒那个水就变成酒。所以连主人奇怪，我怎么会有这个好酒现在才拿出来所以主人就没有因着应该不是主人啊，是那个被请客的说感觉怎么主人现在才把这个酒拿出来。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他的爱，他的谦卑，所以他有这种行神迹奇事的本能。但是他的母亲跟他讲：“我与你何干？”感觉到好像不相干啊。可是主耶稣他降低他的身份了，所以他用谦卑来表达。不过有人感觉到好像主耶稣讲的这句话比较过分。我最主要，主耶稣为了不暴露他的太早的时间，所以就用这种谦卑的态度来做一种带过的回答。甚至马太福音的18章里头，主耶稣也讲过说，我们要谦卑像孩子了。为什么？因为在天国是最大的。这是根据主耶稣所讲的马太福音的18章第4节。所以等于是说，天国里头这谦卑的人才被称为大，被看为大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这种信仰生活上面，真的我们都要追求这种谦卑的心态。所以我们从圣经我们就可以看到主耶稣在他的生活上他都很谦卑，不高调，不炫耀自己。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他值得让我们去仰望的地方啊。我来现在来谈第3点，要仰望主耶稣他的温柔。主耶稣很温柔啊，为什么？因为主耶稣他知道用这种温柔才可以来接近人啊。如果没有温柔，谁敢跟你讲话？哇，你信耶稣就好像很了不起啊！你当了传道就很了不起啊！你当了传道，你就不理人家，不能这样。 真信徒要学习，要仰望主他的温柔。这个就是我们为人的态度啊！我们来看一下主耶稣他所讲的话，马太福音的第五章，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五节，这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他所论述的福。第五节，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温柔的人有福，必承受地土。因为你有温柔，你才会与人亲近，所以你才会站得住脚。这个就是我们身为基督徒不可少的一种品德。所以如果你讲话或者为人带着刺，说真的，谁敢靠近你啊？人家问你的话，哇，你 一口气就把它火气掉了，啊，谁敢问你？所以你没办法回答人的话也好，问题呢，你的 回答太硬了，让人感受到没有柔和。所以当福音工人啊，哦，尤其在我们在推动福音工作，如果你没有带着微笑的脸，慕道者不敢接近你，因为你带着微笑，就让人感觉到你是温柔的，你是可以亲近的。所以这个福音的工作，如果没有温柔，说真的，人都听不下去的。好，来，我来谈第四点。第四点，要仰望主耶稣的赦免。从刚才我们谈过，主耶稣他的慈爱也有公义，有公义。公义就是神的严厉，也就是主耶稣的严厉。那赦免也是神的慈爱。我们可以从主耶稣帮犹大洗脚。哦，这个犹大跟我们晚上所讲这个犹大不一样。出卖耶稣的这个犹大，他是主耶稣的门徒之一，可是这个犹大呢，竟然把主耶稣卖了，太可恶了吧！他的老师把他卖了，在一般人来讲，应该要把犹大卖老师置于死地。可是，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里头，我们看到主耶稣来帮门徒一一洗脚，包括犹大也帮他洗脚，没有跳过去，没有跳过去。这个就是看到主耶稣对犹大的赦免。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真的太伟大。当主耶稣最后被钉死，被钉在十字架的那个上面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对兵丁怎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哈，那个路加福音呢，路加福音的二十三章，路加福音的二十三章三十四节，这是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那一刹那，他对兵丁所讲的话。新约一百二十面，三十四节。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连揪昏他的衣服。主是在这种情形下，已经是他的命已经到了最后的那个阶段，他仍然没有记恨的。来赦免这些兵丁，向天父祈祷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照着他们所安排所计划，就连揪主耶稣的衣服。这个就是看到主耶稣啊， 他的赦免的那种精神实在有够伟大。所以今天如果世上的人、都学习到主耶稣的这种赦免，我想世界会太平，没有打战了，大家讲一讲，讲好了，握握手，都是好朋友。可是问题呢，大家都不能赦免了、当然到最后兵戎相见，变成这样，甚至争吵到伯祖脸红啊，因为放不下他的脸，所以就是看到人的赦免的精神不够，所以真的我们信仰生活上面要多学习，要多仰望主耶稣的这种赦免人的这种精神。我来谈第五点，仰望主耶稣的恩典。主耶稣他有丰盛的恩典，因为他是神，他知道人的软弱，他知道人的需要，所以他能够把他的恩典向这些软弱欠缺的人来施舍。所以我们只要向主耶稣来祷告祈求，主耶稣必定把他的恩典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而且他所赐的是免费的，这是神的爱，也就是神的恩典。传道人保罗，他跟从耶稣基督来服侍他的工作之后，他也感受到主耶稣他有丰盛的恩典。那保罗怎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的第九节，新约258面第九节，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来覆庇我。”保罗在这边讲述他的个人的人生啊，也把他的人生的体从主得到的体验来向后来的人啊，领受福音的人来向他们讲述，也可以说向哥林多教会来讲述。耶稣基督他所赐的恩典一定够我保罗用，换过来说，今天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一样绝对够我们用。以我个人传道生涯当中，我感受最深，说真的，什么都没有，可是什么都没有缺，这是很奇怪。为什么？神的爱，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所以如果我们有这种仰望主的这种信心啊，我想你觉得感受到主的恩典绝对是够我们用的，除非你的心啊很大，比天要大，比牛还要大，哇，这个就不能讲了，就不能比了。所以今天说真的，我们要仰望耶稣基督的恩典，聪明的人的选择，聪明人的做法。所以你如果懂得仰望主耶稣的恩典，你就懂得感恩了。所以感恩的人领受的恩典就更多，就像保罗他感受到主给他的恩典实在有过多。好，我来讲第六点，仰望主耶稣的信实。人要表达信实很难， 今天也许你有能力你可以做到，问题你明天不见得你可以做到。好了，那你的信实破产就是人，人没办法把握到明天，人有人的软弱，人有人的极限，但是神啊，他是没有极限的，无止境的，所以神他是信实的。我们可以来从保罗，对不起，摩西，摩西过去曾经对以色列百姓所讲述过，在生命记的七章的九节，生命记七章的九节，这是摩西呀、他对过去的百姓，以色列百姓所讲的话。所以啊，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啊，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将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这是摩西对神的领受而讲出来的话。他所敬拜是神，他特别强调是信实的神，信实的神。一般民间的信仰他没有信实，一般民间的信仰他的神没有信实。为什么？他是有求必应。问题呢，有求必不一定应啊，问题在这里啊。所以你今天求，也许明天得不到啊。我来讲一个小故事啊、也时间也不多了，因为在乡下哈很迷信嘛，哇都在签那签赌大家乐嘛，哇结果他没有签中啊，没有签中，所以他就对他那个拜拜的神明很讨厌，所以拿一桶汽油就往那个庙哦去把它泼洒，哦就远远丢了那个火，哇结果那个小庙哇结果就烧起来了。他看他烧，一看他烧到最后，可是呢，看到这个神明哦，怎么还好，还感觉好好的？哦，他很气呀、气到他让他倾家荡产，就把那个偶像搭出去丢了很远，这个垃圾的东西把它丢很远了。结果隔天啊，隔天呢，有人从这边经过。这个神明怎么那么厉害啊，里头火烧他竟然跳出来了，你应该没有被烧死了。这那个人气得半死，把他丢出去了，结果隔天的人说这个神明很厉害，把他丢出去了。所以这个就是民间的信仰，有求不一定应的。为什么？他不是信实，但是我们的神绝对信实。所以有很多人在祷告求圣灵，神必定让他得到圣灵，只是时间的早晚，神要看你的信心够与不够。所以只要我们有信心向他求，神必定照他的实现临到你的家，临到你个人。好，来，我来谈第七点，仰望主耶稣的信圣洁。仰望主耶稣的圣洁，提到这个圣洁，我们过去常常讲到说人的手啦、脚啦干净，哇，这个就标准的了，圣洁了。其实这样不够，这样不够。今天在这个时代里头，这种圣洁要包括我们的心呢来做起，因为这是主耶稣他告诉我们的。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七节，新约第六面二十七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二十八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了淫念的，这个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这是提到论奸淫的问题，主是在这里所强调的是什么？不是手跟脚，是我们的心。你的心有没有干净？你的心有没有圣洁？这是重点。 如果你的心有圣洁，就不会有这种问题发生了。所以这里提到妇女哦，就是男人看到女人动了淫念，那今天这个社会太乱了，也变成妇女看到男人，你会跟他动了淫念，这是这个时代的问题啊。所以这里所说的妇女啊，其实包括我们男女之间的问题啊，都包括在内。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存着我绝对圣洁了，我绝对没办法，哎，我绝对不会犯错。你要小心，如果你有仰望主耶稣的圣洁，你就不会犯错。如果你抱着侥幸的心，我不会，我很坚强，我不会做坏事，我手脚很干净，问题你的心地有没有干净？所以现在网络很发达啊，如果你不小心的话，就落入了这种网络的陷阱。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守住我们的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所以我们要仰望主耶稣所讲的话，我们才不会落入这种陷阱里头。那主耶稣在这里所强调的，我们也看看主耶稣他真的做到了。我们再看一下那个约翰福音了，约翰福音的第八章，这是主耶稣他在传福音的过程被法利赛人跟文士来控告的一件事情。那个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第三节，约翰福音的第八章三节，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四节就对耶稣说：“妇人，夫子，这个妇人是正在行淫之时被拿的。”五节，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样呢？六节，他们说了这个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诉他的把柄。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当我们看到这句圣经记载，好像主耶稣怎么这不懂理啊？人家来控告，你怎么不理人家呢？主耶稣知道，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是用试探的心要来试探主耶稣。我过去还没有读神学的时候，我也感觉到耶稣怎么做法怎么这样不理人情啊？怎么高高在上啊？文士跟法利赛人来控告他，家都不理啊。过去我们常听说了哈，传道前辈才说了哈，说这个犯奸淫哦，要两个一男一女把他抓来才算数啊。后来我去查了哈，我去查，我个人去做一个查这个主耶稣为什么在地上画字的原因呢？所以我也参考一些别人的看法，甚至解经家的他们的看法，对这一段的看法，因为当行礼的妇人被抓来，第一个。衣不遮体，很难看。这是一个现象。再来，有的人说，这个妇人也许当时都没有穿的内衣，很难看。所以主耶稣知道这种情形，主耶稣知道这种情形，所以他就低着头，弯着腰在地上画字，不看他，不看为敬。因为主耶稣知道，第一个，只有一个嘛，只有一个女的被抓来嘛，再来，行淫的穿着的暴露还是怎么样，太简单，太难看这个另外一个问题嘛。再来，主所强调的要爱，要赦免。好了，现在带着这种试探的心，要来试探主耶稣。所以主耶稣知道这个是试探的一种态度嘛， 后来主耶稣才说了，好了，如果谁有没有罪的哈，谁没有罪的啊，那你就用石头把他打死吧。哦，这是在第七节了哈。结果主耶稣起来，哇，全部都走完了，都走掉了。这个就是当时主耶稣他真的用他的行动去表达出他的圣洁。今天我们也一样，虽然处在这种很混乱很隐乱的时代，说真的，我们不要给人家有诱惑的机会，甚至我们也不要有诱惑人的机会，制造这种机会让人去犯罪。真的，我们自己心地要圣洁，不要有这种 不干净的心地想法做法让人去犯罪。这个就是我们从仰望主耶稣他的圣洁带给我们极好的勉励啊！所以我们在信仰生活上面，如果我们懂得来仰望主耶稣基督，我看你的一生的信仰绝对站在不败之地。晚上我们就查考到这边。